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继续来研读正文十九章的第四节，讲了前面三个障碍哈，好多集录音，我们终于来到这个第四个障碍，最后一个叫做对上主的恐惧。那这个对上主的恐惧呢，可以说是我们最底层的恐惧。那当然，你也可以说，其实一切的恐惧，它都是衍生自对于上主的恐惧啊。那这个对于初学奇迹课程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抽象，但他这个其实是奇迹课程的一个核心，也就是说在上主面前我们会失去什么，这是这个问题的重点。实际上在上主面前我们会失去一切，对小我来说他会失去一切，也就是一切他在这个世间认为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全部都灰飞烟灭掉。那这对小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恐惧，就没有什么比这个再更难忍受的，所以小我一定会拼死拼活的要去对抗这个啊！你会发现他会疯狂的去抵制上主。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他第一段开始在写什么。他说：“如果没有死亡的恐惧作祟的话，你会看到什么？一言以蔽之，你会忆起你的天父，因为对小我来说，去面对上主其实就是。”相当于是他的死亡嘛，或者说自我的死亡。所以当你能够对死亡的恐惧去放下这个之后，你就能够去忆起天父。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第四道有待跨越的障碍，好似一方罩在基督圣容上的沉重的面纱。那他这句话里面这个好似跟这个沉重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就看起来好像很沉重了，但其实并不沉重。也就是小我它很多时候让我们感觉很难跨越，很真实，甚至像一堵墙一样的，但实际上它只是一帘面纱。这个面纱指的就是说，第一个它很轻啊，然后再来它没有什么实质啊，而且再来它是会透光的，它并不是不透明的，因为小我是幻象嘛，所以其实并没有这么困难去破除它。但我们会觉得要放下小我很困难，原因还是什么呢？还不是在于说我们很想要小我嘛，就其实是因为我们很想要它，所以才会觉得好像很难放下它。那么他说呢，他的圣容仍能透过这面纱而射出喜悦的光辉，他是可以透过透光的，但是怎么样呢？第三句，在那阴森的面纱之下，基督圣容变得像是一张麻风病患的脸。也就是说你仍然愿意以小我的眼光去看待弟兄的时候，你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投射各式各样的罪疚，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们就不会是什么基督圣容显现出来。即使天父之爱的灿烂光辉照在他的脸上，却显得血迹斑斑。好，那下面第三段呢，第二句开始，他说为死亡及其王权效命等于对小我暗中发下重誓，绝对不要掀开这一帘面纱，然后要跟他保持距离。好，然后下面第四句接着又说，这是你对小我的许诺，绝对不要让那个一体生命把你由分裂世界中救拔出来。因为进入一体性之后就没有特殊性，也就没有小我，也就没有我们这个自我。好，那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说也就完全的失去意义了。好，那么他说对小我暗中发下重誓，这个暗中的意思就是指在潜意识里面，就是你已经遗忘掉了。所以其实一个人讲很多东西，包括这个跟小我结盟，你会觉得说有吗？我有没有做这个事情？没有觉察到。好，然后他说你宁愿罹患失忆症也要彻底遗忘上主的存在。好，那原因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他说这个就是所谓的上主恐惧症，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对上主有那么深的恐惧，是在这个地方。好，那下面第四段的第三句，他说死亡的魅力使生命显得如此的丑陋无情而且残酷。那这个生命呢，其实你可以把它等同于就是上主，因为它指的是灵性的生命。那么其实这句话你只要看一看，就是我们人间宗教里面的那些神是不是丑陋无情而且残酷，没有一个是 像奇迹课程所说的真正的无条件的爱，都是带着罪与罚的逻辑来的，也就是说死亡的魅力嘛，就是说你跟小我勾结在一起之后，那你会把真正的上主从记忆中抹除掉，然后呢重新去创造一个上主出来。好，那下面第五段呢，他说平安会以同样的途径跨越过每一道障碍，恐惧会打造障碍来抵制爱，爱却会跨越障碍而收服恐惧，让恐惧一世不返。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其实你如果能够融会贯通的话，那么这四道障碍其实就是一道障碍，它其实是同一个小我思想体系里面的几个不同的面向而已。所以平安会以同样的途径跨越每一道障碍，这个同样的途径其实就是指宽恕啊，也就是说你去宽恕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试图跨越这四道障碍，这其实并不是一道一道跨越过去的，因为小我只有一个，你也没有办法把小我拆解开来，或者说只宽恕一部分的小我，这是不行的。所以每一次的宽恕呢，其实都是在跨越每一道障碍，跨越每一道障碍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当然我们在时间时空之内去做学习，那么 你的主观经验可能会觉得你会先面对到前面的第一道或者第二道障碍，然后慢慢的往后面去走，这个是主观经验的部分。但其实这个每一道障碍，这四道障碍呢，其实是同一道障碍。好，那么他说当你默默认清了自己原来如此爱着圣灵，先前想要驱逐平安跟圣灵的欲望就会日益消减，你对灵性的爱是远远超过于这具身体。好，那我们现在内在有两个部分，然后让我们会觉得好像人格分裂一样的，一个部分使命的想要抓住小我，但是另外一部分又非常渴望上主。那这个也是让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常常会觉得很痛苦的地方。那其实解决的办法很单纯很简单，没有什么技巧可言，就是不断去问自己的内在深处到底想要的是什么，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好，那这样你才会逐渐去认出说到底是小我还是圣灵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好，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六段，他说如今你战战兢兢的立于惩罚是不看的容颜之前，你垂着双眼记起了你对那些朋友的许诺。好，这朋友就指小我哈。他说罪的美妙、旧的魅力以及死亡的神圣蜡像。但这个讲起来很讽刺哈，就是我们觉得有吸引力的那些东西其实都是罪旧剧哈，还有死亡哈。然后他说还有你曾经发誓绝不背弃小我因而怕他报复的心态，此刻都会一一现前，命令你不准抬起眼睛，因为你明白你如果掀开这个面纱的话，看到了爱的圣容，上述这些宝贝就会永远离你而去。他还把这个宝贝两个字挂号起来，就是我们人间视为是宝贝的其实都是出自于小我的罪疚剧。这个是我们在学习奇迹课的过程中一定要不断的去看明白的。那么他说你所有的朋友、你的守护神、你的家园都会消失的无影无踪，也就是说在小我认知之下的一切都会完全的消失掉，甚至你再也记不起此刻所记得的事了，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时候记得什么，这些东西全所有的记忆都会被抹除掉。所以总结来说，其实看你是把你自己跟什么等同起来，是跟自我等同起来还是跟自信等同起来。那如果说你把自己跟这个自我等同起来的话，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跨越那个他所讲的这个四道障碍。那因为对小我来说面对上主就等于失去一切嘛，那只有你把你自己跟自信等同起来的时候，你才会发现说其实小我所重视的一切原来根本都不具任何意义，原来都是一些幻想。那放下这些其实也没有真的失去什么，什么也没有失去，反而是得回来你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个自信。 好，那最后呢，如果你在台湾的话，我要提醒你一下，就是我们千鸟的讲座，在2018年前半的部分我已经把它整理出来，而且已经有上线了。那么我们讲座的部分有一些是属于比较应用的部分，就是如何面对现实生活，然后还有我解读了一些灵性大师的一些书籍。好，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集的讲座是这个图解奇迹课程的系列，好，那里面有六堂课，然后还包含有六套投影片。那这个是我自己在大陆这边直播间的一个镇馆之宝，好，那它可以很好的帮助你去打通奇迹课程整本书的那个大观念。好，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的教学网站里面去寻找，在首页你就可以看得到它。